法律窗口。
听众朋友们好，圣诞快乐，欢迎光临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我是亚薇。熟悉法律窗口节目的听众都知道，这是以一个介绍美国法为主的专题节目，偶尔我们也会触及中国法的内容。这次节目我要为各位介绍中国的维权律师。有的听众也许已经从网络或其他媒体上得知，14位中国大陆的法律人士因为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为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推动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荣登香港亚洲周刊2005年风云人物榜。他们是北京盛智律师事务所的高志胜律师，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莫少平律师，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的蒲志强和滕彪律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志勇和李百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范亚峰，北京金鼎律师事务所的张新水律师，北京高博龙华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和平，上海律师郭国听和郑恩宠，维权人士陈光成和郭飞雄，以及北京捷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朱九虎。这次节目我们要请其中的几位谈谈他们的维权经历以及对中国法治的看法和期盼。欢迎您继续留在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节目。
应该这么讲，也不是说什么谦虚啊，确实我自己觉得我也不是什么风云人物，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律师而已。我也非常欣喜地看到很多律师呢能够确实起来为弱势的群体依法来对这些不公平的现象尽自己的力量。
讲话的这位是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莫少平。莫少平律师1985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从94年开始到现在，他处理过很多重大的敏感案件。
我记得刘年春的太太呢，楚海兰到所里的时候呢，她跟我说过，她确实去了很多很多的律师事务所，然后最后呢都没有被接受。之所以没有接受这个案子，就认为这案子呢可能是涉及到六四比较敏感的一个案子，大家都不愿意去接受，可能另外方方面面呢还都有一些压力吧，或者叫打招呼。那么当时我很朴素的一个想法呢，就是说无论什么人，他被指控犯有什么罪，他都应该得到啊，或者叫他都有权得到律师为他的辩护。
这是莫少平律师在回忆他受理的第一起敏感案件刘念春案子时的情景和感受。刘念春1978年因参加民主墙运动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后来又被判劳教3年，1998年获准保外就医，与家人来美。在他之后，莫少平律师还为独立作家刘晓波、原中国民主党主席徐文丽、政治活动人士方觉、原学生运动领袖江其生、辽阳工人姚福信、网络作家杜岛斌、异议人士张林、北京新青年学会的四君子、记者兼独立作家施涛、旅美学者杨建立博士以及纽约时报驻北京办事处的新闻助理赵岩等担任过辩护律师。莫少平律师说，他经手的案子很多既不是由开庭审理的法官定案，也不是由法院定案，最后的判决结果往往受到政府更高层的影响。但是他指出，由于这些敏感案件受到了国际媒体的关注，他们和普通刑事诉讼案件相比，在法律程序上要更严格一些。
所有这些案子，我所涉及的敏感案子，确实我都是为他们做的是无罪辩护。哎，这些案子呢最终确实被法院采纳的是非常少的，至多呢它可以折中。但是呢我还是坚信呢，就是我的这些辩护意见呢应该是可以经受得起历史的考验，也就是说千秋功罪，后人自有评罪。对这些人的一个辩护，我从他的辩护律师这角度讲，我相信最终历史会不仅对他们的行为，也会对我为他们做出的这种辩护会做出一个公正的一个评判的。
莫少平律师指出，这个法律原则不仅是中国加入承认的国际公约中所确认的原则，也是中国宪法中明确规定的原则。 他说，如果律师都不为像刘念春这样的异议人士辩护，那么这些异议人士聘请律师帮助的权利无形之中就被剥夺了，中国的法治进步也就无从谈起。莫少平律师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有法律，有些法律甚至很超前，而且与国际接轨，这主要体现在民法和商业法法律方面，但是中国离法治还差得很远。莫少平律师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了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有的三个支柱。
既然和谐社会，那么它是一个平台，是一个平面，就是应该是有三点：一个公民的财产权的问题，一个公民的政治权利的问题，一个是司法公正的问题。这三点有一点不行，你这个和谐社会肯定这个平台就搭不起来，就肯定就会缺腿，会坍塌的。
莫少平律师认为，一个和谐社会应该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神圣而不可侵犯，公民有通过媒体、网络或者信访渠道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包括新闻和学术观点的自由，当社会出现问题时，能够通过具有司法独立审判权的法院公正审理作为最后的处理。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下面我再为各位介绍另外一位维权律师，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的执行合伙人蒲志强。
中国的维权律师这样一个群体能够成为亚洲风云人物，事实上呢，也说明中国公民权利受到侵犯的现象非常严重，引起世人的关注。再就是呢，这个公民的权利意识在逐渐逐渐的觉醒的各种因素结合到一起，大家会把这个问题提起来。更应该被注意到的呢，是那些权利受到损害并且坚持不懈的抗争和依法维权的这些人，这些当事人呢，应该说他们更有理由引起世人的关注。
蒲志强律师1991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他因为替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贵娣、吴春桃夫妇辩护而闻名。中国农民调查是这对夫妇在走访了安徽50个县后写出的长达20万字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批评原安徽临泉县委书记张希德在当地农民上访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报告发表之后，张希德以诽谤罪把这对夫妇告上了法庭。蒲志强律师在这个案子中为陈贵娣、吴春桃夫妇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
就是中国农民调查的这样的一个案件，他其实很尖锐地提出了中国的这种政治公共人物对于民众或者是作家对于他的公共政策进行的批评，是否可以以个人名义来提起诽谤诉讼的问题。这背后呢，关系到的实际上呢是公民的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这样的一种检举申诉控告的权利，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司法的程序来受到一种阻碍或者打压。
蒲志强律师指出，虽然这个案件现在还没有判决结果，但是他相信随着这类案件的发生并且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以及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逐渐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和对政府批评的权利会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
我们这些人的这样的一种工作和努力呢，使得这个社会在转型过程中种种不公的现象中，使得老百姓除了这种揭竿造反和这个忍气吞声之外，还有了另外的一种方式。我相信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既能够教育民众，也能够教育政府，同时呢还能够教育我们自己。在这种过程中，这个社会会变得逐渐逐渐的和谐。我们不过就是为这样的一种和谐的这种实现呢，能够出一份力，把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烙印呢，它在这个时代变化的一个过程中，我相信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比如说过10年，可能会看到呢它的意义所在。
蒲志强律师指出，对律师们来说，工作业绩的显现需要一个具体的成果，但是由于中国司法的不公正和效率低下，即使是一个胜诉的判决，也不一定能够直接成为其他法院在处理同类案件时所参考的标准。它往往需要经过最高法院的认可 公布以及司法解释的制定才可能变成各地法院适用的原则。
不能够强迫任何人投身到这样的一个领域中来，因为它充满风险，充满压力，又经常看不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努力的成果。我们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一个是有更多的人进来使我们不再孤单，另外呢是呼唤一个更加宽松一点的环境。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星期六晚上7:10，星期天早上10:10和晚上的7:10，欢迎各位到时收听，也欢迎订阅节目的文字稿件。法律窗口的电子邮件是 law@voanews.com，来信请寄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除了我们14个之外，还有其他的律师和其他的这个法律人对这个中国法治进程也做了很大的贡献，也做了更大的牺牲。那么我觉得就是不是对个人的一个肯定或者一个鼓励，而是对一个群体或者是一种思想的鼓励。这样一个新的就是用法律的方式，和平的方式来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这样一个思想在中国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这是北京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的兼职律师滕彪。滕彪1991年到200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他虽然才30出头，但是在维权方面已经卓有成绩。2005年，他和其他律师一起参与了蔡卓华牧师一案的辩护，以及反对山东临沂当局使用暴力手段实行计划生育的维权工作。因为他们的参与，蔡卓华牧师的刑期比预期的要低，山东临沂暴力计生事件的受害者也得到了一定的赔偿。
作为一个律师，他必须要把这个当事人的利益放在首要的地位，必须替这个当事人权利来着想。用各种渠道来使他获得这个无罪的判决或者这个比较短的刑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让这个政府明白法律是起作用的，法律不是说着玩的。检察院啊，包括这个国保啊、警察啊，他们在这个程序上有很多问题，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案件的这个诉讼，让他认识到必须要尊重法律的程序，那么在以后类似的案件当中他也会这个尊重程序。那么第三个就是很多的人也那个明白应该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也不再这个害怕政府的这种肆意的这种迫害。
滕彪指出，虽然中国政府把人权写入宪法，但是由于国家机构的设置、司法的不独立以及政党超越法律这些事实，使得人权在中国很难得到保障。滕彪认为，参与一些有制度意义的个案，通过国内外媒体的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个案背后的意义，对于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是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径。在滕彪律师参与的维权工作中，孙志刚一案也很引人注目。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在广州工作时，因为没有携带身份证，被公安人员当作三无人员收容，之后又因有病被送往收容人员救治站诊治，遭到同病房8名被收治人员的轮番殴打致死。这一事件发生之后，滕彪和另外2位法学博士徐志勇和于江一起，以普通公民的身份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1982年颁布的行政法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否符合宪法。上书指出，人身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根本权利。之后，政府在2003年8月公布实行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废止了原来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滕彪说，孙志刚事件之后，很多人找上门来请求他帮助。
对于这个受害者，觉得是没有办法拒绝，良心让我们没有办法来拒绝这样的援助，因为他们实际上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是最弱势的群体，他们的这个人权状况非常糟糕，受到很残酷的迫害。虽然我自己的这个主要的职业是在大学里边做老师做研究，但是既然我同时又是一个律师，当他们找上门来的时候，我觉得很难来拒绝。
滕彪律师指出，中国律师肩负着历史的重任。
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的律师没有像中国今天的这个律师这样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作用，能够对于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实现政治转型起到这么大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律师有这种历史感，他们的这种点滴的工作，他们的勇气能够推动中国的这个制度变革。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我是亚薇。在上面的节目中，我为各位介绍了荣登亚洲周刊风云人物榜的14位中国律师和法律人士中的3位。接下来我要为您介绍第4位，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教师徐志勇博士。徐志勇和我们刚才介绍的滕彪律师在北京大学是博士班的同学。2003年，他和滕彪、于江一起为孙志刚一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中有关收容遣送制度的条款进行违宪审查。他们提出，中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这几位法学博士指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作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有关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与宪法以及有关法律相抵触，在他们的推动下，国务院最后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而代之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从这之后，徐志勇的名字就不断出现在中外媒体上与维权有关的报道中。2005年几起主要的维权案件，例如陕北民营石油案、北京牧师蔡卓华案以及山东临沂暴力寄生事件，他都积极参与其中。最近他还参加了为被北京司法当局勒令停业一年的高志胜律师辩护的工作。当被问到荣登亚洲周刊风云人物榜的感受时，徐志勇回答得非常谦虚，也很简单。
其实只是我们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而已，我们希望中国变得更加民主和法治。整体上我还是乐观的，我觉得中国还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变化。
徐志勇博士还谈了中国法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包括立法的问题，包括执法过程中的问题。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还是缺少监督，缺少来自民众的、来自社会的监督，也就是说我们缺少民主和开放。
徐志勇博士认为，维权工作者首先要忠于自己的良知，做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其次也要尽量考虑到国情。他谈了自己从事维权工作的动力。
因为帮助别人是一种快乐，或者说一种人生价值的实现。你去做这种事情嘛，然后你从中能得到一种幸福感，或者说快乐，这是最根本的动力吧。
各位听众朋友，法律窗口进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次节目我们要为您介绍亚洲周刊风云榜上的另外几位律师和法律人士，他们是高志胜、范亚峰、张新水和李和平。欢迎您到时收听。好了，编辑宝申、导播叶广海，还有我节目的撰稿和主持人亚薇，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次法律窗口再会。